今年的五月是缅甸遭受纳尔吉斯风灾以及中国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回顾过去的十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主任吉拉德特表示，受灾国家和整个亚太地区在抵御灾害风险、降低灾害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要应对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还需要基层社区做出更多努力。请听钱思文的报道。
2008年5月2日，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在缅甸登陆，在南部人口稠密的伊洛瓦底三角洲刮起每小时数百公里的大风。这场史无前例的风灾给缅甸带来重创，导致240多万人成为灾民，79万多所房屋被毁，超过14万人死亡。十天后的一个下午，一场里氏8级的地震让中国的四川地动山摇。位于四川省会成都市西南80公里处的镇中汶川县，成为了全中国人至今无法忘却的名字。据中国政府统计，大地震共造成近7万人死亡，18000多人失踪，4000多万人口受灾。吉拉德特表示，这两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政府和全社会敲响了警钟。
The month of May marks 10 years since Cyclone Nargis, which
was 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是缅甸所经历过的最大的热带风暴之一。遭受风暴袭击的三角洲平原上，防洪护堤的红树林完全被摧毁，居民暴露在大规模破坏之下，有超过14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而在四川发生的地震当中，由于部分学校的校舍倒塌，有10000多名儿童不幸丧生。这两场大规模的灾害一共夺走了20多万人的生命，造成了上千万乃至上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假如减少灾害风险的措施能够更加到位一点的话，灾难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会减少。积极的一面是，经历灾难之后，缅甸和中国的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应对自然灾害的风险。缅甸设立了全球减灾行动计划，不只针对灾害的短期影响，而是更加注重长期发展，提升灾害应对能力。而中国则对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建筑物执行了极其严格的建筑规范。
吉拉德特指出，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而言，通过改进基础设施来增加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一项非常有效的策略。
Asia-Pacific is seeing an era of tremendous growth.
亚太地区正在经历一段经济迅猛增长的时期，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新建，对于加强灾害适应能力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人们在2030年将会用到的基础设施当中，有60%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动工。因此，倘若要确保道路、通讯设施、水电管网、学校、医院和水坝等设施能够抵御未来将会发生的洪水、地震和台风等灾难，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需要私营部门更加明确自身的责任，在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时，就将风险预防能力纳入思考范畴。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加速了气候变化和人口的城市化，为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带来了新的挑战。
Asia-Pacific region is facing a tremendous urbanization challenge.
亚太地区正在经历飞快的城镇化，城市人口的数量正在大幅增长。到2050年，将有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环境或城市之中，其中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尤为迅速。急速的城市化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因为这一趋势让更多的人暴露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带来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经济损失，因为城市也是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的地方。另一大威胁则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使得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破坏程度越来越大。城市化与气候变化两个因素相互叠加，让亚太地区所面临的灾害风险不断升高。
吉拉德特强调，面对自然灾害，不只是国家政府、城市、社区、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必须加倍认识这一风险，在做出规划决策的时候，就要考虑防灾减灾的需求。
我想要呼吁的是，每个人从身边做起， 首先明确自己所在的社区正在发生什么，在面临什么样的灾害风险，是森林火灾还是暴雨山洪。在明确风险之后，下一步便是思考有没有应对这些风险的计划。我所说的不只是为灾难所做的具体准备，而是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决策，比如要在哪里修路，要在哪里建造校舍，如何确保机场不会被洪水淹没等等。我们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思路来看待防灾减灾，在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就把应对自然灾害的需求考虑在内，而不是等到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才开始抢救。我举个例子，现在有许多社区正在海岸沿线建立起来，因为大家都喜欢看海景。然而一旦发生暴雨洪水或是海啸，这些社区便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虽然国家层面的防灾措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我们更希望看到基层社区采取更多的行动。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